第五集。
总之，根据记录，父亲于1944年10月进入京都大学文学系学习，1947年9月毕业。战争结束前的大学是三年制，战争中有学生破例于10月入学，9月毕业。父亲的征召令于1941年秋天解除，到他进入京都大学之前，也就是他23岁到26岁的三年时间中，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在做什么。我猜他也许待在老家的寺庙打打下手，做做牌具，同时为进入大学勤学苦读吧。事实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这又成了一个谜。父亲的征召令解除后，他刚一离队，太平洋战争便拉开帷幕。驻扎在满洲的第16师团乘运输船出发攻打菲律宾。1941年12月24日，第20联队试图在敌人阵前登陆吕宋岛东部的拉蒙湾，遭遇美菲联军的激烈抵抗。大将纪雄少尉在这次战斗中胸部中弹身亡。他曾在柏林奥运会上和运动员西田修平分别摘得撑杆跳季军和亚军。大江是武贺人，中弹时他做军医的哥哥正好在场，他在哥哥的救治中停止了呼吸。伤亡惨重的第16师团终于登陆吕宋岛，很快又受命出击攻打军事要塞巴丹半岛，但在美军压倒性的火力优势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美军避开马尼拉决战，将马尼拉作为不设防城市，毫不反抗地让给了日本，使己方的9个师团8万兵力得以保存，据守于半岛的山林中。日军参谋总部过分低估了美军在巴丹半岛防线上严密部署的战斗力，战斗部队装备尚不充足，就将其送往前线，导致惨案发生。士兵们在密林中被反包围，暴露于激烈的集中炮火之下，惨遭美军最新锐的坦克部队蹂躏。据福之山联队史记载，1942年2月25日，步兵第20联队包括联队长在内，只剩下378人。其他文献则简单地记载为该师团几乎全军覆没。一位士兵这样写道，由于错误的局势判断和作战失误，我军无数战友白白丧命，他们弹尽粮绝，步兵以阵地为坟，炮手以火炮为碑，化为护国之鬼。养育福之山联队的故土乡亲大概永远不会忘记巴丹半岛。巴丹半岛战役历尽艰辛，总算在同年四月初结束，几乎全军覆没的第16师团重新编入新的补充兵，驻军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为守卫部队，主要承担在菲律宾各地征讨游击队的任务。但1944年4月战局恶化，师团被运送到马尼拉南部的要塞莱特岛，成为守卫当地的主力部队。同年10月20日，师团与美军大规模的登陆部队进入全面交战状态，同月26日几乎遭全面摧毁。面对美军对菲律宾的进攻，当地军队和大本营之间就防守吕宋岛还是莱特岛一事发生激烈的争论。后部队被紧急部署到莱特岛，军心未定便加入了战斗，这便普遍认为是败退的重要原因。在激烈的舰炮射击和与登陆军队在水边作战的过程中，第16师团损失了一半兵力，之后退到内陆负隅顽抗，但补给被彻底切断，又有游击队从后方偷袭，许多伤兵败将和队伍走散，因饥饿或疟疾倒地不起。据说饥荒尤其严重，甚至有吃人肉的现象发生。那是一场没有胜算、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战斗。原有18000人的第16师团 仅有580人幸存，战死率实际超过 96%， 是名副其实的玉碎。也就是说，福之山步兵第20联队在战争的初期和末期经历过两次几乎全军覆没，可以说是一支命途多舛的部队了。父亲所说的捡回一条命，恐怕指的是自己侥幸没在战争末期作为第53师团的一员被送到惨绝人寰的缅甸战线上一事吧。不过他也一定不曾忘记那些战死在巴丹半岛和莱特岛上的他在第16师团时的战友。不难想象，如果父亲走上另一条命运之途，和他曾编入的第16师团一同被送往菲律宾，那么无论在哪个战场，不是巴丹半岛就是莱特岛，不是莱特岛就是巴丹半岛，都会战死无疑。那样的话，这个世界上自然也就没有我了。这大约该说是幸运吧。但对父亲来说，曾经的战友们都在遥远的南方战场白白断送了性命。恐怕其中有不少人的尸骨至今仍然暴露荒野。只有自己一人独活，一定在他心里引爆了巨大的痛楚，并造就了切身的负疚。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重新领会到父亲生前的心情，明白他何以每个早晨长久地紧闭双眼，聚精会神地诵经。另外，父亲在京都大学求学那段时间依然醉心于排剧，好像还作为京大杜鹃会的同好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似乎还亲身参与了排剧杂志《京路子》的发行。我还记得那本杂志的过刊曾把我家的壁橱塞得满满的。父亲进入京都大学后，于昭和20年6月12日再次接受征兵，这是他第三次进入军队服役。不过这次他所在的部队不是第16师团，也不是后来编成的第53师团，这两支师团那时都已覆灭，早就不复存在。这次他以上等兵的身份被编入中部143部队，这支部队在日本本土驻扎，我不清楚具体的驻地，不过说是汽车部队，想必还是辎重兵的范畴。但两个月后的8月15日战争就结束了，10月28日兵役正式解除，父亲再次返回大学校园。不管怎么说，他算是在这场浩荡而悲惨的战争中活了下来。那时的他27岁。我生于昭和24年，即1949年的1月，他于昭和22年9月通过学士考试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的研究生院，但年纪已经不小，又结了婚，还有了我，不得不断了求学的念头，为了养家糊口，在西宫市的甲阳学院当了国文老师。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具体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他们一个住在京都，一个住在大阪，大概是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吧。当时母亲有一个想要与之结婚的人，一名音乐老师，但对方在战争中殒命。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原来在船厂开了一家店，也因为美军空袭被烧得分毫不剩。母亲曾遭遇格鲁曼舰载战斗机的机关枪扫射，在大阪街头东躲西藏，一直对此记忆犹新。和父亲一样，战争也深深地改变了母亲的人生。但正因如此，大概可以这样说吧，才有了现在的我。总之，我在京都市福建区落生，但记事的时候家已经搬到了兵库县西宫市宿川。12岁时又搬到西宫旁边的卢屋市。因此虽然是生在京都，但就自身感受和精神层面而言， 我应该算是阪神间的人。同样是关西地区，但京都、大阪以及神户、阪神间的方言都有细微的区别，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从这点来看，大概可以说，我对风土文化的感知方式和生在京都、长在京都的父亲不同，和生在大阪、长在大阪的母亲也不同。现年96岁的母亲以前也是国文老师，毕业于大阪张英女子专门学校国文系，曾在母校，应该就是张英高等女校任教，婚后辞去教职。印象中，1946年田边圣子获芥川奖的时候，母亲看到报纸说，啊，这孩子我很熟呢。原来田边也毕业于张英女子专门学校，也许他们二人以前有过交集。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的日子过得相当荒唐，也许战争的残酷体验还留在他的血液里，把握不住人生方向的挫败感也必然令他很痛苦。他那时似乎经常喝酒，有时还会对学生动粗，但伴随我的成长，他的脾气和举止仿佛渐渐温和了许多，尽管时不时也心情阴郁，沉着一张脸，或者酗酒，母亲没少为此抱怨，却不曾让我这个做儿子的觉得这个家有什么不好。也许种种回忆已在他心中安静地沉淀下来，汹涌的情绪也渐渐平息了吧。在我心目中，毫不偏袒地说，他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父亲去世时，有一大批他的学生前来吊唁，数量之多让我多少有些吃惊，可见他有多受学生爱戴。父亲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当了医生，托他们的福，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父亲得到了极为体贴的关照。母亲好像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老师，我出生后，她成了专职主妇。尽管如此，她以前教过的学生，说是学生，其实年龄和母亲相仿，还会经常来我家玩。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似乎不太适合当老师。说到小时候与父亲有关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星期天的早上起床后，摊开报纸，看看附近的电影院在放什么电影。当时西宫有好几家电影院，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找到有意思的就骑自行车去看，大部分是美国电影，美国电影中的大部分又是西部片或战争片。父亲不曾提及自己在战场上的感受，对战争片却似乎不怎么抵触，所以20世纪50年代公映的战争片和西部片我记得格外清楚。约翰·福特的电影基本都看了，沟口健二的《赤线地带》、《新平家物语》、丰田四郎的《莫东奇谈》之类的影片，父母以不适合小孩看为由，两个人去了影院，只留我一个人看家。不过当时我并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少儿不宜。我们还常一起去甲子园球场看棒球比赛，父亲一辈子都是热诚的阪神老虎队球迷，阪神输了球就很不高兴。我后来不再支持老虎队，或许也与这一点有关。父亲当了老师，对排剧的热情仍然不减，他桌上永远放着一本古旧的寄语集，皮面装帧，有空便慢悠悠地翻阅。寄语集之于父亲，大概就像圣经之于基督教徒一样宝贵。他也出了几本排剧集，可现在都找不到了，那些书都到哪里去了呢？ 父亲在学校教书时，把学生们聚在一起，办过类似排剧同好会的活动，还会指导对排剧感兴趣的学生，也办过排剧大会。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被他带着参加了几次。其中一次趁着郊游，借用慈鹤石山寺大山里的一座古庵来办。听说松尾芭蕉曾在这座庵中住过一小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午后的情景。